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地产秘密课，
欢迎收听地产好学生。
Hello， 大家好。之前有人看过这个《妈别闹了》吗？这一部剧吗？
我有看，
你有看是不是？就是我对那个碧莉姐真是印象深刻。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这个原著作者陈敏明。
Hello，
大家好。
其实我们现在就坐在他家的客厅，
这个环境我们就觉得很棒，很清幽。
对，很棒。当时为什么会想要买房子啊？
我是被慧玲拐上来的导演。他那时候住在浙山上，我们是同社区，然后他是住公寓室的那一间，然后每次当时就是偶尔会去他家吃饭啊，或者是讨论讨论什么时候，只要过去就觉得哦，他家那个风景太美。我这里的风景只能看到树，他是整个一望无际的城市的感觉，或是哦，它有一间是有一个区是看秋季的那个树叶，我觉得那树叶完全征服我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我想要换房子，因为我住在山下比较吵，然后它这里很安静。
之前住的环境是比较那种旧市区，然后比较成熟的环境，
对对对，
可是它就是那种老旧的公寓。
对，
大概多久屋龄的？
哇，50年以上，四楼的那种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房，
所以上下左右都认识。
对，然后整个街道都认识，到垃圾的时候你会跟所有人都会问你最近在干嘛那样子，然后就觉得好烦。
那有没有因为这个剧之后大家更关注你？
有，
妈妈最近在哪里？
应该是说刚开始要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用那种你好像要干什么大事，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在媒体上面都看到了，可是不好问那样子，然后就含含蓄蓄的问，然后或者是有阿姨就会说，我如果是你我就不会写这些东西，你这样子不大厚道这样子。通常都是我妈妈他们那一辈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哎，没有像你想的那么夸张嘛。我就想说是你了解我家还是我了解我家的。那反正但他们会因为是从小看到大的长辈，说是关心但也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就譬如说你的房间灯一直没关，他的意思就是你是不是熬夜了呀。
邻居也关心的太、
我不需要人家知道我晚上几点钟工作或者是几点钟起床这件事情。但是你说互相照顾是绝对的，就是有时候你可能怎么样大家就会，但是就会干涉生活。我养猫他们不喜欢，就会一直说你怎么还在养你那只猫那样。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这件事情那样。
是不是婆婆妈妈的威力其实不容小觑？
对，而且其实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方式，不太喜欢被人家改变。
的确，而且我觉得我们像我们自己独立个体的真的不希望被打扰。那我觉得这个环境其实就很适合你。
对，而且这里新的这个房子他住的年龄层普遍就差不多跟我们同年龄这样。其实在这里在家工作的人不少，但是很多人就会早上就出门了嘛，然后我们只有在社区的一些事情上面会有互动跟交集。对，除非说你打扰他的生活了，不然的话他们不会过度的关心你这样子，
有个礼貌的距离在。
当时因为看到慧玲的房子你就很喜欢这个社区嘛，那是什么机缘看到这一间的？
先前我慧玲那时候开始他搬进来他觉得很好，他就开始把他自己的左邻右舍只要有人想要卖就把他的朋友给
拉上来，
然后所以他现在的房子的左邻右舍全都是他的同学或是朋友或是有的没的一堆人那样子。然后那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我也想，可是他那个房子其实他们住的公寓区比较大，他们的房子大概3房到4房，那他总价就会比较高，那通常价格会在落在1500万以上左右。然后这对我来讲其实就会造成有困扰。其实那时候不要说买了，那时候手上现钱不够那样子，然后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大概他搬进来一年左右的时候，他跟我讲说这里有一个2房的要出售。其实那时候我们考虑一件事情是，这个社区它是一个分散型的社区，就是它的中心是它的会馆，会馆所有的快递啊都会送到这里。可是如果你住了离会馆很远，那你就得来拿快递这样子，或是你要什么他不会送到家门口，他全部是集中收发到这里。那 我就在想，因为我养猫，我最大的东西可能就是猫砂， 我如果要扛着15公斤的猫砂从哪里走到哪里，我就要疯掉。结果他就说会馆楼上有一个两房，我那时候就过来看，然后一看就觉得很心动，可是那时候还是钱不够。对
啊，钱不够怎么办？
我其实是走了一个秘籍的路线啊，我的头期款有一部分是陈慧玲帮我付掉，等于他先借我钱，然后我把我的房子旧房子卖了以后我再还他。我那时候觉得买房子真的是有点疯了那种状况，因为那时候看了觉得心觉得很好，他就一直在旁边怂恿我，现在就下斡旋，下斡旋啊，快点下斡旋。可是我人生里面没有买过房子，我不知道斡旋是怎么回事。我说斡旋是什么，他说就是下5万块钱给那个中介，而且他后面就一直强调这件事，如果谈不成，跟屋主谈的价钱谈不成的话，他会还你。我想啊，他会还我，我手上当时有20万，我觉得那是我所有的现金啊。就是你知道我是在一个手上只有20万的状况下面买了一个1200万的房子，我都不太明白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说哦，那我有20万，5万块没关系，那你什么时候还我都可以，这样子，反正你会还我嘛，我就签了。然后我们就早上9点钟看完房子，就各回各家，回家睡觉。到了下午大概5点的时候，忽然那个中介打电话跟我讲：“陈小姐，你现在要不要来啊？我们跟你约一个时间，你到他中介的那个房。”我就说：“我为什么要过去？所以现在要还我，还还我钱哦？”我觉得我们一定开出了一个不可能成交的价格，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啊，不是，你来，屋主可能想要跟你谈谈。”然后我就在想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我就打电话问陈慧玲，他就非常兴奋，他说：“你知道吗？这就表示。”是快成了。我说什么东西叫快成？他就是我们的价钱呢，中介觉得我们的价钱跟他屋主可能可以接受的价钱是，所以他想把你关到一个小房间去，然后他会在前后左右的帮你们居中谈判过来谈判过去。然后我就说，所以不会还我5万吗？现在就是
不是
都已经什么时候了，你还在问这个
那个5万？
因为我觉得
没有，因为他身上只有20万，
我身上只有20万，
所以5万是非常重要的。
对，然后我非常惊慌，然后但是陈慧玲就说：“我帮你去，我帮你去谈。”我想说谈。你能在20万里面成交吗？就是可是因为我真的是在这之前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就是第一个房子，其实在某方面我真的运气很好，我碰上了贵人了，他帮我把所有事情都谈完了。然后慧玲就说他最喜欢买房子，他最喜欢看着别人买房子，然后他自己也很爱装修房子，然后就一直想要促成这件事。然后所以那天晚上我就真的是恍惚的，你知道，就是很想睡，坐在那个小房因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慧玲就帮我跟他谈谈谈，他其实那时候来的时候跟我讲，我觉得成交价一定应该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间，他讲了一个非常精确的数字。然后我就说哇，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像在做梦这样子。
因为如果是你自己去没有慧玲陪的话，你已经被割韭菜，你知道吗？因为慧玲她真的，因为她是住在这个社区，她很了解这边的单价、实际行情，然后可能屋主可以接受的价格，她直接去谈，所以她真的是帮你很多。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个很好的中介，这位中介的也是我们邻居。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精确的，因为成交每个状况没有，可是他已经尽可能的想要凑合这件事情，所以他那时候跟那个店长真的花了很大力气谈，就当天晚上居然就谈完了，
就成交了。
嗯，就我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因为他头期款就要付到一个价钱，这样100多万。然后他就说，慧玲跟我讲，我先帮你付，我知道你跑不掉，因为你有房子，我自己有一个房子。他说你只是需要一个时间，你需要一个时间把这个房子转换成现金，所以他先付这个头期款，然后让我去找贷款。但我其实后来又碰到了第二问题，就是我是一个很难找到贷款的人。对，因为我们对，
因为其实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尤其是自由工作者，真的要贷款上面会相对困难。
对 对，
当时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没有人要贷给我，各大银行听了都嗯。然后我就说我原来有一个房子，我可以用我原来的房子抵押。他说没有洗钱什么之类的法规，之后就说房屋贷款就是一屋一案这样子，你很难做到两屋一起去。我那时候有痛苦那样，然后就到处找，后来各大银行找完以后，就是大米介绍我去
农会。
对，然后我也觉得蛮神奇的是，我很老实的跟农会解释所有的情况以后，他去帮我设计了一个我可以接受的方案这样子。然后其实后来我们算了一下，农会的利息其实比好多银行都来得漂亮。
大概多少%你记得吗？
它其实是活动利率了， 对，他其实前提是我要两个房子都要贷款。农会唯一的特殊性就是因为这是山上的房子，其他银行都认同这个山上房子就是十几年的房子，但他们有一个价格在那边。反而是我山下的旧房子，虽然在比较市中心，但是因为年龄太老了，他们觉得
建价反而很低，
未必会给高价这样子。但是农会完全反过来，他的状况就是他当时来估这个房子的时候，这房子我买是1200多万以上那样子，但是他估的时候他说我只能给你贷700，我就哭了，我说700这也差太多了吧。就可是他就说哎，可是你山下那个房子你可以同时贷的话，那个房子我可以给你贷高一点。那我说可是其他银行不行，他说他们可以。然后再来他也帮我调整一下，我就是很确切的告诉他我旧房子是一定要买的，我必须要活化我手上的金钱那样子。因为其他的人贷款的话，房贷他就会给你说几年内你不能卖这个房子啊，你要违约，他就不绑约。但他我自住的利率是低一点，然后我山下的房子是高一点，然后但是他就是说你反正在明年或后年你就要两年内你要卖掉它嘛，那你卖掉它你就可以全部还清，那你就会很轻松。因为我现在其实到现在还是在做比较宽限期。对，我后来发现农会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单位。
那你买房子你有先跟家人讲吗？
我已经到了一个我应该搞清楚可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的年龄，虽然我没有搞清楚，但是我也没有事先跟他们说。
所以后来他们知道以后，
我妈妈知道以后就是在那边大吼大叫。
我有看到一篇文章，就是那时候他还跟你说马上把房贷还完，三年内还完。
我妈妈一直搞不清楚人类的极限在哪里，就是他会就是说一些，
可是你妈妈本身就是一个无极限的人。
对，她就是觉得
她很猛，她真的很猛，
她还去澳洲追爱耶。
对
对啊，就去见网友，就说我要去澳洲了，
她就去了
就去了，她也没有回头啊。对啊，她就这样去了。
我妈妈那时候对我买这个房子有意见，她觉得有钱为什么要住到山上去，是她就要去住信义区。我跟她讲说1200万在信义区可能买不到厕所，真的。而且我说 我要求一定要有电梯，就是要有管理，最好是24小时管理，而且我要两房以上，然后空间要稍微宽一点，我觉得太难了啦。结果我妈就说那是因为你没有努力的去找，你如果认真拼命的去找你一定找得到。我就想说在哪虎会在哪里，
是不是又想跟她吵架？
对，然后我妈就说你为什么一定要住到山上呢，就是从你大学，因为我大学也是在山上读，然后他就会数落啊，这是你大学读坏了，这不应该在山上读书，读着读着就一天到晚想要出家的。我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妈妈在澳洲，她嘴巴念归念，她是没有能力干涉我，就是她只是我后来有点理解，妈妈就是那种你不管做什么决定，她都会抱怨一通，但是她其实心里面也算是高兴。因为后来去年的时候买下没多久，她跟阿伯就是她先生回台湾的时候来看了一下。
所以那时候你妈走进这个房子的时候，她心里是开心的。
我记得我那天带我妈上山，然后她其实也就住在山下没多远，然后我就叫了一辆 Uber 把他们全部带上山，然后她在车上就一直在那边碎碎念啊，我就是要来去看看为什么人这么傻要去住在一个山凹凹山高高，住在这种鸟不生蛋鸡不拉屎的地方，你还住在这种山边没够。然后就是你知道他可以这样碎碎念20分钟，然后我的表情很凝重，我看那个司机都快笑出来。然后我就说好我忍这样子，因为 我那时候跟他讲你不喜欢你就下车，你现在就下，就是母女就会这样吵嘛。然后后来他上来以后他就不太讲话，然后东看看西看看的房间，然后他就绕了一圈以后就在现在的客房这个位置，他就说这房间是给我的吗？我说不是山凹凹山高高，谁会住在这个鸟不拉屎鸟不生蛋鸡不拉屎的地方啊。然后就重复一遍。我妈就说但我觉得这里挺好，我说你不是嫌小吗？不是信义区吗？
你不是说山上吗？
地堡吗？地堡旁边认真的找一定可以找到1200万，有电梯有公社，然后24小时，然后3房2厅的房子，那是个鬼屋吧。可是他后来有事没事就讲说这个房子不错。我觉得可能是进来的时候大家都被这扇窗户给吓一跳。对，然后那时候他进来的时候那天下午阳光非常好，然后是个夏天，但是屋里面不晒， 窗外树非常的绿，然后妈妈就说，啊，你就是被这些树骗了吧，就是在外面也可以种树啊。嗯，对，大安森林公园旁边。
那时候澳洲阿北进来有特别讲什么吗？外国人应该很喜欢这种环境。
嗯，对，他绕了一圈，他那时候其实已经癌症末期了，就是重病。嗯，他上山我都很感动，就是他愿意来台北，是他是来跟我们告别的，要看一下我们的状况，然后绕了一圈，后来他就下山了嘛。下山以后在山下要分别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很高兴，这是一个很好的房子，他说你住在这边一定会开心的。然后就跟我妈妈，我妈那时候只要阿北这样说他就不反驳那样子，然后他们两个就吃个冰淇淋双晴就回家了那样。就我不知道那时候是就最后一次，对，其实那就是最后一次见。嗯，但是确实他是这个房子可能就很符合欧美人他们觉得的度假的环境，对。
嗯，
安静清幽然后景观好。
的确他们不太喜欢住在那种市中心很吵杂的那种环境，反正这种回到家跟市中心有点距离但又不会太远，反而是他们觉得还不错的这种居住的氛围。
对，
那那时候你在贷款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你上次有在写这个说你妈竟然就说，哎，三年内你就赶快把这个房贷给还。
她在做她的梦。
那时候你听到这个你不会觉得妈现在没有三年内可以还完房贷了？
我妈妈的物价跟金钱观念一直跟正常不大一样，但她也不是完全不行，就是你东西如果让他去负担房贷或什么他就非常清醒，但是在别人身上他就会胡说八道一些，对，他好像就是习惯性做这些动作那样，就会讲啊，三年还完啊，这有什么呢，这是什么，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哦，是，那你如果是伊索比亚币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对，
好，那我们就很谢谢敏敏跟我们分享这个宝贵的经验，然后他今天也提供了一个很棒的知识点，就是住在离那个会馆比较近的话其实比较方便，这边这一栋的单价也比较高，对不对？跟其他栋，
对，它而且它分摊的公设也比较高一点。
哦，
对对，
公设比也比较高。
对，
嗯，哦，
但是就稍微高一点，也没有到高非常多。对，但它就是你等于是用钱买方便。
嗯。我们刚刚聊天的时候明明还有提到说这个案子其实有一个地方蛮特别的，就是他们社区每一个住户都有两张土地权状，然后其中一张土地权状是放水的管线的。
啊，他们有一个集水点啊，就是，
集水点在山下的某个地方。
对对对，然后他集水点会从那边接管子上来，因为这里太山上了，所以可能就
每个人就还有这个持分的这个集水点。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拿到的时候说，哦，怎么为什么买一个房子有两个土地持分的状况的。
这一集也谢谢敏敏，那我们下一集来聊装潢好不好？
好，
对，那再跟大家分享装潢有遇到哪一些问题跟一些他现在的状况。哦，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